诸位道友，现在这时间很快啊，我离开这整整两年，我5月20号离开，今天是5月19号。对，现在那也是讲专查三的叶宝经。现在这次我不是讲经啊，因为贤文居士要我再跟大家结结缘，有些个是我过去的老道友了，有些个是新加入的。那么我在这个美国，在温哥华到大陆，很多的道友都问我这么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罗法师啊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修行，信了佛了之后，要想修行，怎么样修行才好呢？”那么这个问题问的很多，问的很多。那么现在这个道友们恐怕也有这种的感觉，不论学哪一教哪一个法门，你学净土也好，禅禅也好，学五教华严，学四教法华，随便你学哪一法，是你在西藏学密宗，说大观点是圆满大慈地，但是有个基本的共同的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都要做吧。如果是没有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，不为佛弟子，不为佛弟子，那你就是不能够依照佛教的教导，佛所教导的你不能领受，那你必须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后才算为是为佛子。大家受三皈的时候啊，可能那皈依师都会跟大家讲过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你既然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了之后，你就依着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修行吧，这是一切根本。根本如果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后没有修行，修其他的一切法门全不能成就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佛的教导，佛的教导说你连最基本的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这个起的行门呐、修行都没有，你还能修其他的吗？我说有的道友也这样谈过，他说我跟那个密宗的大德好像没提这个问题似的，好像受个灌顶啊，我就念那个咒就行了，那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完全错误的。我在西藏住了很几年，我也得去，连参学带住庙里头住12、14，差不多前后将近10年。我所了解的西藏的密宗，如果不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如果没有念10万皈依颂。如果没磕个10万大头，如果没供过10万幔帐，如果没念10万百字铭，你修任何法，他说上司不能给你受灌顶，在西藏是绝对不能受。我们到中国来方便了，那么我们中国受灌顶的哪一位又来念10万皈依颂了呢？但是密宗那十万，密宗那皈依颂怎么说的、怎么写的，恐怕还不知道吧。也没有上次讲过，我在大陆上或者是在这个台湾在国外没有讲过，只有在西藏时候上次要讲皈依颂，是最根本。因此我连续想到，我想跟大家就是我们互相漫谈一下吧，不算是讲解啊，作为大家供养大家作为参考人。我们先讲第一个受了三皈，你要懂得什么是佛、什么是法、什么是僧，要懂得佛的功德、法的功德、僧的功德，那皈依必须得这样做，完了你才发起一个发心。发心，我们这个发心说浅近一点吧，就是发一个信仰心吧，发菩提心还不够。发心，发完心了之后你就修行了，怎么修行呢？ 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你就开始学佛，佛在因地当中，他所以能够后来成佛果的，就是他最初的发心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释迦牟尼佛最初因地当中，听着咱们现在那个念那个五十三佛，是八十八佛的前面五十三佛，听到五十三佛的名字，他就辗转传送，他传给那么三千个人，这三千个人又辗转传送，就种了这么一个善根，就闻到佛名号，赞叹佛的功德。那么这三千人呢，就是现在过去的庄严劫千佛，现在人贤劫千佛，未来兴许劫千佛，都成佛了，都成佛了。仅仅是闻到佛的名字，您的名字。那么我们诸位道友恐怕不仅仅是闻到佛的名字了吧，学的很多了，学的很多了，那就说明了啊，我一定能成佛。我看我们有些个对啊五十三佛呀拜这个忏拜的很多了，你经常的拜了，那么这个功德一定得到成就的。因此这个关系啊，我想跟大家漫谈呢，我这简单写了一个，就是学三规。我说大家听见了说，哦，我学佛很久了，我现在才学三规啊。如果学了佛很久了呢，你作为三规闻到了，作为真善缘。如果我现在所说的你过去还没有听到，那你更好了，照着这个多观想一下，观想一下。我们分几个部分，一个是皈依了之后一定要发心，如果你心量大点要发菩提心。这菩提心就是三种心，菩提心呢，我们一天讲菩提心就是三种心，我这参加有密宗的啊。第一个要修处理心，处理心就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处理，要超脱，处理就是要离开，要出去离开。说你自己出去离开不行啊，你必须还有观想一下子众生的苦难呢。说第二个要纯粹是广是自己的出修出离心呐，那个你就叫小乘。那单纯一个出离心是不够的，那必须得有大悲心。有了大悲心的出离心，有了大悲心的出离心，就一切众生都出离，都脱离这个苦难，是吧？这个发心里头要发大悲心，大悲心。如果我们的大悲心不具足的话，仅仅为了跟我有缘的或者我的六亲眷属，这叫情爱大悲，这个大悲心不普遍，必须得平等。我们对一切那个畜生，不论马牛羊鸡犬豕啊，飞禽的极小的动物，我们跟他跟人一般的看待，平等平等，这才叫大悲心。而不为慈爱的贪爱的这样的来对我的亲人呢发救济啊，对一切的跟我不相干的，甚至我的冤敌，我的冤敌就是你最满意最不满意那个人，他处处跟你作对，这是要冤敌冤家。你的大悲心必须先度这些人，先度这些人。那么呢，所以你这个大悲心必须得具足智慧，那么发心的心里头，菩提心里头必须有般若心，就是出离心的大悲心的般若心。那么你要皈依三宝，你必须得发这三种心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道友出受三规的时候，他并不理解了，并不理解了。既然不理解了，你现在听到了，要是皈依三宝的时候必须先要发心，发心要有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般若心。记住这三心了，发心了以后就学佛。学佛不是佛学，佛学就是我们把佛所教导的当成学问去做， 这叫佛学。现在我们学佛呢，就是佛怎么样做的，佛最初怎么样发心的，佛他怎么样成佛的，他这个道路怎么走的，我们要跟着他走，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，学佛。我完了之后呢，要消业障。如果你业障不消除，你一事无成。我们带着业，不是有的说说带业往生，有的说业不能带，带着业升不到极乐世界去。为这个，在台湾的这个大德辩论很多，也有人到美国问到我，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，我的解释。如果业不能带的话，业不能转的话，没办法升到极乐世界。我们不能在这个，就是业已经清净了，业已经清净，我升极乐世界做嘛？梦已经成了嘛？那么这就是带业可以往生啊。那说明了你带业可以往生，因为在那个莲池海会，不是位位都是阿弥陀佛，都有业，没等没有成佛之前的。业的深重大小差别而已。莲池海会那些个人不还有九品莲花呢吗？九品就是等级了，那九品的那下下品的业还是很重的嘛。所以说业是可以带，但是得怎么样带法，得怎么样带法，你必须现行的祸业要消除。如果你现在还是贪心嗔心欲思心呢，嗔恨嫉妒障碍呀，那烦恼一天的不得了，你能到这极乐世界去？在这个世界你也不得舒服，还到极乐世界去，根本不可能。那在我们佛教有这么两句话说，若业如果能转的话，没有因果，那还讲什么因果呢？因为我前生做了很多业，今生一定要受报的。说我假佛的力量，我把它转了，转了那因果就没有了。业入果的能转的话，没有因果，这因果论不存在。如果业不能转的话，那没有一个人能成佛，永远是众生，业不能转了。这个问题非常的微妙，大家想想，如果业能转了，业入果消了，所以定业不可转。说能转，能转是三昧加持，但是要达到三昧去了，没得业了。这两个可以做这样解释，怎么样解释呢？当你一切的明心见性了，业性本来是空的，罪性本空，是我们心造的，罪性本空，微心造，心造。我们现在参悟了，学佛了，连我自己的心无我了，连心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罪业可因？所以说，心要消失，罪已亡。心都灭了，罪也就没有了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，心也空了吗？业也空了，是在名为真忏悔，是这样的消业，这样的淡业。因此业一定要消，怎么消法呢？念归佛归法归僧。我们这个念归佛也并不是单纯念药师佛，也不单纯念阿弥陀佛，也不单纯念释迦牟尼，皈依佛是皈依一切佛呀，十方法界一切诸佛。那你念皈依佛就是十方一切诸佛，皈依法十方一切尊法，皈依僧十方一切贤圣僧。除了我们所见到的剃发演绎现前的僧道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圣僧。起码说嘛，释迦牟尼佛他那个阿罗汉的大弟子，他令他一万六千大恶罗汉不准他入涅槃，他们就在这个世界当大菩萨行菩萨道。你要有德了，你要有因缘了，你就会遇见他，你没因缘了，当面也是错过了。文殊普贤诸佛菩萨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我们总去求佛菩萨，求祝福，见不着，是因为你的心跟他不相应，不相应着说你是啊贪嗔痴慢疑的心，不是清净心，所以你得消业。大家知道啊，这四种啊，我是讲就先就讲这四种：一个皈依，一个发心， 一个学佛，一个消业。皈依了的时候一定要念三宝的功德，先念佛的功德，大乘庄严论、大乘庄严经论有四句，算四句，说如来正法贤圣身，明镜坚严悉无上，希望你实现啊。佛入良医法妙药，江湖病者说明神，这是大乘庄严经论里头说的啊。那么下次就讲解释这个句子。我们经常来说是佛法僧三宝。什么叫佛？佛就是觉悟的觉，佛就是觉。当你觉悟了，你就是佛；你没觉悟了，你就是众生。你现在在哪一道，就是哪一道众生。说你觉悟了，觉悟了你就是佛。但是这个觉悟呢，有究竟，有不究竟的。这个佛有分证的，在一个大乘起信论呢，他讲。最初是不觉，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不觉，不觉遇到佛法生三宝了，皈依佛法生三宝，学佛学法学僧，这是你开始觉悟，这叫实觉。从这觉悟之后呢，渐渐学，渐渐正德，渐渐觉，渐渐正德，这叫相似觉。相似觉悟了，还没觉悟，这要按那个菩萨的位置来说嘛。就十信位跟三贤位的菩萨，从这个相似觉渐渐的就能证得了，一份一份的觉悟，就分证觉，就是登了地的菩萨，他证得一份法身，消灭一份无明，这叫分证觉。到了究竟成佛叫究竟觉。那么这个无所归于佛的这个自觉呢，是指的那个究竟觉说的。我们现在只是刚发起觉悟了，因为我们皈依三宝了，学佛了，能够使自己的业障渐渐消失了，那个就渐渐的觉悟了，就开始觉悟了，这就是佛。法呢，所以我们刚才发心说要有般若，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你辨别不出是非，辨不出这个法是邪呀，是正啊，是好啊，是坏呀。你必须得拒绝了分别法的邪正的之见，说我没有这种力量，我刚信佛，刚信佛你不知道，你可依着佛的教导，依着经论去辨别，他这个话说的跟佛合不合？如果不合是邪的，说跟佛所说的合是正的。但是我经论那么多，合于这个经，不合于那个经，合于那个经，不合于那个经。那佛说法是当机的，对着这一会说的深一点，对那一会说的浅一点，我们怎么判断呢？但是它有一个规定，有一定条件。如果说的这个法是无常的，佛说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说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一切法都是无我的，一切法都是苦的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，这叫四法印。拿佛所说的这个来印证他所说的法是不是真的，因此呢也能辨别他的邪正。僧人呢，佛法生三宝了，僧宝呢，僧宝就是他本身脱俗了，放下离开的家世之累，看破红尘，去出家嘛，我们经常说遁入空门，遁入空门。那么就标示他离眼清净，离眼清净。那么住持佛法就得靠僧。我们总说的佛法僧三宝啊，自己要觉悟了，绝对不会迷，迷了你绝不觉。所以我们很多听到人家说我们佛教徒说迷线，我们不迷线，我们是正线，因为我们不迷。说迷信那个人他是迷，迷了他就不信，不信了他就说是你是迷信，其实他才迷信。迷的人绝不会有信仰的，迷的人不会有信仰，看他迷的深浅。 不迷的重了，搞精神分裂了，不但他不信佛，什么他都不信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现在植物人，植物人他信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才迷了。他连这个四肢不能动了，眼耳鼻舌身六根不能使唤了，这才真正迷了，这才叫迷啊！他还信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不是迷，如果听人家说我们是迷信的，我们只笑一笑而已，不必去辨别。因为说那个人呢是个糊涂人，你跟他说不清楚了，越说越麻烦，干脆他没有这个善根，你不要说。内心的一定要明朗，内心呢就是内脏，心里头是明朗的，惑也没有了，无明也没有了，它都消失了。那他记住一些大悲的大智的智慧，就是大悲无畏的力量，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，这叫佛，这都是佛的力量。他把一切众生看成啊，就像他自己的一个独一的儿子一样的，这么来看众生，他对众生平等平等的，平等平等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学佛？我们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们这个心呢，我们必须得发愿向这个方向去走。现在做不到，将来我们一定能成佛，我们一定能成，能够成道。那么对一切众生平等平等，对他们的施予教法，教法你就把佛所说的法就传送给他们。但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，无论哪一批弟子里头，都有他那个善根深厚的，他的性灵啊迷昧的少，有些给他迷惑深的，就是钝根的啊。有些人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那老师很高兴，愿意教他；有些人很钝，教十遍百遍的，过去就忘了，那当时听了也听不进去。要是具着佛那种大悲之后，平等心，对于那个难教的不生厌恶心，对于好教的也不要放松，也不要放松，平等施教。这样的来去观念佛宝，我们皈依的佛是这样的佛啊，佛要记住这些德。我是简简单单说一点点的，因为现在我们这讲华严分讲座，每一个月讲这么五天吧啊，那讲的那就很深入。我是举着我从我们初皈依佛的，就观想佛的这些功德。法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法是说是这个要分邪正的，什么是邪法，什么是正法。其实法呀，没有正也没有邪。那为什么还说邪是邪见呢？正是正见？我们还为什么要起这分别呢？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呢不平等，正知正见的顺着法意，顺着这个性的平等性，很快的达到。逆着法性的呢，也是具足法性，但是它不能够合乎法性理解，不很能，它的清净啊，就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所以，凡是离开我执我见，这个绝对是正法。离开我执我见，正法。凡是要记住我执我见的，一说起来一个睁灯脸红脖子粗那个，那么这有点沾污邪道，不是什么正。但是需要不需要争呢？我记得荣家大师在他《正道歌》里有这么几句话：圆顿教无人情，圆顿教是不讲人情的，有一不绝，只许争。这个我认为这个事不对啊。那么你就怀疑，你可以跟他争论。那么非是三生争人耳，修行恐落断肠坑。说我们修行的人不悟过，把是非辨别明白，不落于断见，就落于常见。落断见也是邪道，落常见也是邪道。说长不可以，说断也不可以。那么这个性体是平等的，必须像《金刚经》说：“离我相，离人相，离开众生相，离开寿者相。”离开四相了。这个时候无能无人的才能够清净啊，清净。那么呢， 这个清净的法呢就是正法，要违背这个含义了，那不是正法了。要假使说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我所说一切法就是对我们身口意三业说，就是转变我们身口意三业，他都加一个佛经都加个转了，并不是消灭，不是消灭，把贪嗔痴转变了就变成戒定慧了。贪嗔痴跟戒定慧性体是一个，我们只是在法上这样给他启示明白，启示明白，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内心要关照，关照自己先明白了，而后你再说出来给别人，别人才能明白。如果你自己没有关照功夫，你自己还模棱两可，你自己还搞不清楚，那你说的别人，弄得别人也是糊里糊涂，始终不能把这个意思很明显的明了。还要记到皈依佛法僧的弟子们就是为了求解脱，为了解脱，求解脱为了自在，不是说皈依佛法僧三宝了，入了佛门了，还在这里头争嫌弃呀、啊、还争嫌弃，还争人哪争是非，而这个也受宝了，那个说这也不可以，那也不可以，然后合个掌啊，这么合不对，那么合不对，磕个头正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没什么含义，这个用不着。不过是你如法的进步快点，不如法的，当你自己会开了，你自己会调剂适应。每一法最初你都是摸索的，等你自己用功用的相适应了，你就从中生出智慧，从中生出智慧，你就能够得了智慧，能够调剂你所修的法，这么修。所以你必须了能够转化三业的，依着这个法呀就能转化你的三业。那怎么转化呢？说是比如说我过去很坚贪，那么学了佛法之后呢，我肯施舍，这个大家不要理会啊，说是我就是拿布施几个钱，不是这样的含义了，这个意思太含了，太狭小了。我所知道的道理我能够布施给别人，转施给人，我所听到佛法我就马上转送给别人，让他也能知道，这个比你供养他好多财物功德大得很。我经常跟我们道友说，说我们供养师父不一定给他红包好多钱，你要在家里给他念不经供养他，他也得利，你也得利，大家共同成佛，这叫法师，是以法布施，这个功德比财施功德还大，就是能把自己的施舍了。还有呢，施舍的呢，经常给人一个欢喜脸，不论跟什么人，说是自己眷属啊、亲朋好友，乃至于自己冤家，他跟你瞪眼睛或者跟你发脾气，你就笑笑，总不跟他对称呢，不跟他对称，不对比，经常布施他个欢喜。经常呢，是你自己没有怒容啊，总被人转你的怒，转你怒呢，变成了无相的宽容慈悲。你经常这样观想，你就修弥勒菩萨行，就是弥勒佛的。学佛是学一切佛的，哪个佛你都可以学。完了，你就能够依着佛所那个方法传授给他，让他就能把他的忧苦啊拔脱了。好多每人都是很多忧愁苦恼，但是生活不缺了，一切什么都不缺了，他总缺的有。缺什么呢？他不自由，或者病，或者烦恼，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，这都叫痛苦。给他这些个慈悲，就是皈依佛的人、皈依法的人应当做的事情，应当做的事情。同时，你还要皈依佛法僧了，就转喻此。你经常说我太意思了，一点智慧没有啊？那你转化一下嘛。你为什么不愿永远如此下去吗？你皈依佛法僧的目的就是要聪明啊，要有智慧啊，有了智慧就是醒悟了，不再迷糊了。那同时呢，你要学了，要学了，并不是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不到那么多，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念句阿弥陀都包括了。有的人这说，古来祖师也这人教导我们， 但是那释迦牟尼佛何必还说49年呢？这时候就叫他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好了，他也省事嘛。我们后来的学者嘛，弟子嘛，也免得那一天辛辛苦苦的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含义，有了这种根基，大乘起信论说得很清楚，其根下廉，那根性啊很廉，对佛界道长远，它生确要性。那你修念佛法门好了，况且念佛法门怎么念呢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念一阿弥陀就好了，不见得这样的吧。你用哪个心念佛？用嗔心念佛，用贪心念佛，用欲思心念佛，寡求自己得点好处，这样来念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你生不了，你生不了，你必须有个清净心。不论你皈依了三宝之后，具足清净心了，修哪一法都可以，修一也可以，修多也可以。如果你没有清净心，贪嗔痴烦恼一天，自己的心里头跟自己过不去，烦恼就不得了。这样的学法呢，就把那个法呀没变得清楚，那要一定把法的义理呀变得清楚。一切法都有事有理，有事相上修，有理上相修。我们讲这个是事相上修，这样归三宝。理上归的三宝，那我们以后再讲。你自己本身具足的佛法僧，自己就具足。现在我们讲的是事，先不讲理。你有智慧，世间一切的现象你能忍受得了，而人非礼相加骂你，非你骗你钱，你骗你骗你一两百万，或者骗你的，乃至骗你穷家荡产，你能忍受吗？你能欢欢喜喜的，我这些业障可消了，他替我消业去了，你要有这个心呢，那你就当下你是菩萨，也就是佛。有没有这个心？起码说不跟他打官司抱怨几句嘛，那太坏了，这个人太坏了。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是具足的，都是具足的。因此你必须有这种智慧，能忍受凡是世间一切种种加害于你的都能忍受。一个是我过去业障所感，这样观念，另一个呢帮助我消业障，除使我成佛快一点。你说这样想你心难离德，这样人怪想。那个观想呢，我们皈依佛皈依法了，那念想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，无常的。既然是无常的，这里看破了一部分，就像你的观念非常之好，因为你知道无常的，你能看得破，看得破就是无常的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这困难呢苦恼一下就过去了。不是古来人呢，我们中国的儒教思想有一部分跟佛学很接近的，所以他劝人的时候他就这样劝你啊，他说花开花谢，时去时来，福方未安，祸已成胎。你看着很高兴，又升官又发财，一切都顺利，你的那个祸呀就在这儿种下，祸的根就在这儿种下啊，祸一来了全部没有了。如果是我们看过去啊，历史上考了状元了，状元了 一帆风顺，一直到当到宰相，这官当到顶品了，是吧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一下子回来是对同僚得罪了，或者是得罪那个皇帝老官了，这下头这么一攻击他，上头这一发怒，得全家倾家荡产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当下就光，当下就光。所以啊，得了你也别高兴，失了也不要悲难，这得何足慕，没有什么可羡慕的，失了也用不着悲难。得失在彼，静听天台。他这个天台啊，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，你所做的业，业因如何，果一定如何，因果是不爽的，那因果自然的该受的你就受了。你这样来分析，这样来应善，一切事物无常，像幻化一样的，没有一样坚固，这样你就不贪恋了。不贪恋的话你没有恐怖，平常有这种惯想的，你在什么丢了就是命没有了，好了我再转一段吧，那一段我可以升天，我可能到极乐世界去， 我可能在来生了，我的罪就消了很多了。你这种观念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你当然所离开的会得好处，那你就不再痴迷了，不再痴迷。还有有些人，当他一得时得势的时候，我这是一升官一发财了，六亲不认了，我们经常说六亲不认了，这是不长的了，他不懂得，他骄闹闹慢的不得了，或者是他有学问轻视那没学问的，或者他有财富轻视那个穷人，这都不可以。要把这个骄慢转成了谦恭卑下，谦恭卑下。例如说我们看那战国时候，燕子是齐国的宰相，他非常的谦虚，他经常的小心谨慎，很怕说一错话，很怕做错一件事情。那时候古来那个宰相没有现在汽车可坐啊，他们都是赶着马车，给他驾驭马这个御夫赶这个马车，给宰相赶车，那娇闹的不得了，很娇闹。他这个太太呀，他的夫人呢，这一天呢在门缝看见他先生给这个宰相赶马车那个娇闹的样子，他太太就叹气了。他回家了，他太太跟他提出来离婚。他说为什么？我没有一点错待你，没有什么错事，你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的行为。他说我有什么行为不好？他说你给谁赶车？他说给丞相啊。这一说他劲儿又来了，他那个娇闹劲儿来了。说你看见丞相是什么态度没有？他说没注意啊。说丞相坐那个车里头谦恭谨慎，你给人家赶个车坐前面，娇闹的趾高气扬不得了了，不可一世了。他说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跟你过一辈子，太骄傲了。虽然是个笑话，这种含义啊非常之深，大家想想没有什么可骄傲的。释迦牟尼佛为天人之色，我们看见那个弟子摩索叫玉皇大帝，我们看见梵天王，他对一些众生他的施舍时候，他都谦卑屈下的，亲手布施。地藏经说得很清楚，国王大臣婆罗门长者如果他布施时候谦恭卑下的，给那六根不全贫穷人亲手布施，哇，那个婉言未喻说的很悠远的话难为他们，这才极福的。哎，要是这样的来做，这样的来做，那么呢你又是佛弟子了。你皈依佛门了，人家看看嘛，佛弟子是什么样的，现在嘛佛弟子是什么样我不说了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不说嘛，不说优不塞优不依了，看看比丘比丘尼如何。应该不应该这样学？大家应该这样学。我们把这个谦卑恭下，当我们认为这是圣业，就是正业，佛教我们的慈悲喜舍呀，慈悲喜舍，我们一定对一切众生一个大慈悲心，慈悲喜舍，把这种啊陪我们保存的最宝贵的珍宝还尊贵，比我们的生命还尊贵，那你绝不讲吗？永远生欢喜心，见一切人都生欢喜，这都是父母的啊，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祝福，我们对他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如果大家真正对佛法不怀疑的话，每部经都这教导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祝福，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，这样呢你还能骄傲起来吗？这也是把你那个骄慢的愚痴的贪恋的心一切都转化。还有我们都是佛弟子皈依三宝了，我们对佛法有疑心没有？有没有怀疑？一般在正常生活当中你皈依三宝你不怀疑，但是生活遇到挫折了，在你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啊，遇到不如意了，甚至于皈依三宝了之后比前更不如意，没皈依三宝前还不错，皈依三宝前突然变化了，你产生怀疑了， 你说这三宝啊，加死真的吗？要是真的吗？为什么不加死我呢？我倒了霉了。我现在听到很多弟子这样说，所以他有病也好，他儿子不听话也好，家庭不和也好，无论任何事儿，他都推着佛法生三宝去。那三宝简直不加死，你看我怎么遇到这些事儿？那地藏王菩萨感应录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。以前呢，地藏菩萨那么有两个老夫妇，五六十了，生了九个儿子，九个全部不听话，都是忤逆，他俩也很悲难。他说也是我们过去没做善，今生也没做什么善事，没做好事，他遇到这些事儿，请了地藏行人地藏像供上了啊，也念地藏经了，这回还该好了吧？恰恰相反，从供上地藏菩萨念地藏经开始，一年也行死三个，也行死四个，我没到两三年，九个全死了。真赶上过年了，三十晚上，两老夫妇想不通了，跪到地藏菩萨的像前发牢骚：“地藏菩萨，我没信仰你，管的那孩子这么忤逆吗？我们还混混养吗？我皈依你了，那九个全死了。”这佛法有灵没有？你是加死吗？没加死吗？祷告一番呢，因为三十晚上了，亲情当然不高兴了，没真想得到的，我就睡眠去睡觉去了，一睡觉就做梦了。这老头子就先做的，做梦梦见地藏菩萨来了，真来了，说明天到你们那河边你看看，我要你九个人都给你见见面。真行，做个梦，这是梦。一天早晨，他在跟他老婆婆说：“哎，说我昨天晚上做个梦，地藏菩萨真灵来了，跟我说，让我们到河边看看我那九个儿子去。”他我也做个梦，跟你一样呢。说好，我们俩到河边看，是看我这梦灵不灵。他俩到河边去了，到河边去看了。第一个是他大儿子，现呢现的是大儿子现，完了马上就变了，不是他大儿子。就变成那个相貌很恶，就很嗔恨，就骂他们俩，说你俩怎么贪我的钱，怎么害我的命，我现在来报应，来找你们要钱了，算账了。那么菩萨给我们改了，我们得生善处了，我们这个账算不要了，就埋了。九个儿子大概都是入世这一类吧，有前生今生的。他们俩就黏了，这回心平气和，就他们自己的事儿。前生不知道，今生他们做了大概有三件，有三个儿子他们害死，那么知道了，再不敢抱怨菩萨，回来就跟菩萨磕头求忏悔，求忏悔。这天晚上又做梦，那么好了，念您俩对我这个祈求，我给你们送个儿子来。两个老夫妇都做这个梦，两个一想，他老头说你现在都快六十，你还能生孩子？他说我在妇女嘛，他那个一转型了，经期一闭了，怎么还能受孕呢？不可能嘛！哎，都是地藏菩萨哪有咱们心呢？就算了。但是每人呢，每天两人还是诚诚恳恳念地藏经，拜地藏菩萨。这隔不一个来月，这老婆婆居然间有孕了，确实有孕了，难道？十月满中生儿子，还平平淡淡的，一点困难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他们想，这儿子一定是孝顺，地藏菩萨送来的，不错。他们两个老子活一百多岁，那么这儿子后来晚年非常孝顺。你说这个业能转不能转？一念善心起，百万障门都消失了；一念恶心起呢，百万障门都开了。啊，定业不可转，三昧加持力。能转不能转都是你个人的心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心的如何。说如果你对佛教都是怀疑心，你又怎么能得到它的好处呢？一边念地藏经，一边怀疑，一边这么多鬼啊，非常害怕。有些人念念地藏经害怕，害怕念念地藏经，我说身上发烧了，一会儿身上发冷了，一会儿看着念念经经，一摸我后背， 这种现象确实有的，我念地藏经有时候也有。什么原因？你感觉你好像拜忏，你在前头拜，感觉后头又来了人参加拜，感到你拜完回头看没有，还是原来那几个人。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？或者你念的地藏浑身发烧，天气很冷，但是你身上突然间发烧，有时候身上发冷，地藏经说得很清楚，你自己没有注意。有些人问我，我地藏王菩萨就说了，说你过去的六亲眷属，或者你多生累劫的眷属，因为你念经，他来求你超度他。那么我这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道友，年纪不大，但是他是要出家的，他跟那比丘尼师傅住一道多了。